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学习佛法。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了皈依三宝，所以呢，相信大家对于三宝呢都有一些认识了。因为这个三宝呢，在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人说啊，皈依三宝，这个佛法僧三宝，我听了很多次了。但是事实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三宝在我们的心中的地位有多少？当我们心有恐慌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紧张、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想，我们会不会想起三宝？我们想到三宝的时候，它是不是能够帮我们的心安静下来？这个就要看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有多强。所以有的时候呢，有的人说啊，皈依三宝，这个每一年开始的时候，都听到师父说皈依三宝啊，佛法僧三宝啊，佛是什么，法是什么，僧是什么，我很清楚了。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只是在文字上知道呢，没有再进一步的去思维佛的功德，然后对佛升起那种这种尊敬崇敬的心，然后呢觉对佛升起这种信心，觉得说我很信赖佛陀，很喜欢佛陀，很向往佛陀这种清净慈悲以及智慧，那让他跟你产生一种亲切感，你跟佛陀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关系呢？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当你想到佛的时候，还是书本上的佛。所以呢，我们说皈依三宝其实是学佛的起步，但是到最终呢，也还是三宝。所以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呢，皈依三宝的真实意义，最深的意义，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从外在的三宝啊，我们听了一些佛法，了解了说佛法有道理，我想跟随佛陀的教法学习，所以要这个奠定我们这种决心呢，所以我们就这个在佛前呢做一个承诺就是所谓皈依呢，就是这样一个承诺呢，我要依这个佛法身为我的模范啊，为佛为我的模范，为法为我修行的方法，以身呢为我的指导老师。那在我们的心中呢，我们要很诚恳的把它接纳到我们的心中。那这样子的从外在的三宝，先从这样子的开始，然后呢常常记得啊，我现在皈依了三宝，我在佛前承诺说我要常常记得佛的模范，要记得这个佛的教法应用在我们的身心行为当中那要记得这个师父们这个教导。那这样子说，我们常常能够记得，在生活当中呢，就会把身心行为慢慢的往好的方面去改正。那同时呢，在思想上呢，也会有，就会在生活上遇到什么问题，看到什么事件，我们会想，从佛法的角度是怎么样去观察这个事情。想说你看到日本的海啸地震，从佛法的角度是怎么样来说明这个事情？那佛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我们要怎么反应？啊，所以我们就会用佛法来去思维。那这样子的时候，慢慢的去了解到，原来其实真的我们一直在追求很多物质的东西，事实上一切都是无常的，无常变化的。那同时呢，这个人不断的发明很多很多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发明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再想想，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发明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有很多的电力，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这个核电厂啊。那现在如果说发现了核电厂有问题，大家就想，我们应该再去发明一个怎么样能够发电的东西呢？能够比较保护环境，比较没有那么副作用的。人解决问题就是只停留在这一步， 他没有想到说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发明这么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来满足什么。追根究底，为什么以前的人不需要发明，不是说发明不好，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当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个东西有副作用，好，我再想办法再发明另外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发明了这个东西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人的欲望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需要的电力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你想想是不是。以前我们看书啊，现在大家是看电脑啊，所以听说是纽西兰大学还是哪里的图书馆，不是要把书丢掉吗？因为要留多一点空间的，就是要做这样的桌子，有插座的，可以人家拿电脑去用。但是你想想，这样子的话，你把所有的资料都存在电脑，可以用的时候是很方便的。万一没电的时候怎么办啊？没电的话你就不能读书了，所以现在很多小孩子突然间停电的时候就很 boring， 没有 games 可以玩，没有 internet 可以玩，什么都没了，然后那个手机用用用还没电来，没电了也不能用了，你的 iPhone 你的 iPad 全部都不能用了，怎么办？然后你的知识是存在那里，又不是存在这里哦，现在的人都没有把它记在这里啊，都要把它存在这个电脑里面了。如果你还有书本的话，你还可以说哦，你有电，然后白天我有太阳，我还可以看书啊。所以不是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法。但是我们呢，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越来越舒适。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一种进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呢，说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满足我们的六根的欲望。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的，我们希望它越来越舒适，你说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一般我们世间人解决问题就是停留在这种层面，所以从表面来说也是这个改进人类的生活啊，提升人类的文明啊，但是佛法超越的就是在这一点。他除了看到这一点，他也看到这些发明的东西都还不是圆满的。你看你发明了一个用了几十年觉得还不错，然后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人所知道的东西都还是有缺陷。那佛陀他追根究底，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发明一直发明一直发明，这没完没了，我们到底要满足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直想满足我们好像永远满足不了？其实你没有想到这样子，其实也就是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为了要满足我们六根对外境接触的这个欲望，来让我们这个身心觉得比较舒服。但是我们花了几千年这样子的一些发明还是不能满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佛陀没有在想再继续的怎么去发明，而是想追根究底，什么才能够让我们的心之所以不能安，就是一直往外追求，一直往外追求，希望更多的东西来满足我们的身心。但是好像是无底洞一样的，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佛陀他超越一般的世间的哲学家的，就是他能够透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人有无限的欲望。那这个欲望又从哪里来？从我们自我而来。我们自我看不清，当我们的六根对外境接触的时候，所接触 到的东西的真相我们不能真实了解，所以我们就错误的染作，然后又认为这个我也是一个实在的我，所以我们希望这些东西能够满足这个我，这些都是错误的。佛陀透过他的觉悟，他了解原来这个我是缘起无常的，其实是一个假象而已，但是我们的无知把它执着成一个我，外在的东西也是假象无常变化的，但是我们呢 以一个无常变动的东西去追求一个也抓不到的东西，就这样子的不断的在捉迷藏。所以他佛的透视的这个他觉悟真理，所以他觉悟到的真理呢，其实就是针对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 的方法。所以从外在的三宝，我们皈依，我们根据佛的教法在生活当中去思维，我们就会更了解佛所说的教法的伟大。那这样子的不断思维会让我们对佛的教法也更深一层的了解，然后对，然后在以后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事情看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比较深一层的去想，而不会就是人云亦云啊，人家认为啊应该是怎么样，你就觉得什么样，你会再从佛法的角度去思维，这样子就慢慢启发我们的智慧。那这样子的修学，然后呢，在亲近这个师父们三这个僧团们，才了解到说也有人在这样子的修行，那这样子的修学呢，那这个团体呢能够和合，并不是说每一个团体人有人在一起呢就一定要有斗争。如果说我们大家能够抱着一种这个学习，就是互相学习的态度，大家能够遵守佛的教法，了解到说贪嗔是烦恼，是烦贪嗔痴呢是烦恼的根源。人与人之间呢，其实大家都有烦恼，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减少这些烦恼。如果大家有这样子共同的一个知见的话，共住在一起，大家遵守同样的规则，有同样的见解，就是我们住在一起不是为了来斗争，我们是要来互相鼓励，互相这个劝勉，互相进步。那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就能够和乐。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团体都一定要吵吵闹闹，不是说每一个世界的每一个这个每一个国家都一定要斗争的。那所以从这样子我们可以明白说，事实上和和亲近是有可能的。那从这样子呢，我们从外在的三宝看到的，然后再不断的去学习，最后呢让我们去觉悟到我们自身的三宝。所以从外在的三宝去找到呢，原来三宝就在我心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另外呢，这个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法，一个缘起无常的法，让你去观察。所以为什么佛陀叫我们学静坐、观呼吸啊、观我们这个感受，就是从这个身体，其实也就是世间的一个现象而已。是世间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去观察，从这个身心当中去了解，原来法真理就在我的心这个身心上，等我去发觉而已啊。然后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能够把烦恼去除，贪嗔痴去除，当下身心就得到清净，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那这样子呢，就佛，因为身就是和和清净的意思，那所以呢，就从外在的三宝的学习，然后最后呢，找到自身的三宝，这个是皈依的真实意义。那但是呢，要怎么样呢，让我们从皈依之后呢，从外在的三宝慢慢学习，达到最后的这样子的一种境界呢？那首先呢，就是要听闻佛法。所以皈依过后呢，当然我们就已经奠定了我们的心，我要做一个三宝弟子。那怎么样做一个三宝弟子啊？当然有说到持戒啦种种的。那当然呢，这个皈依过后，那我们不能说好，我皈依了，我拿到一本 passport 了，到时候呢我不会下地狱了。这个不会，这个要看呢你这个学你的这个行为举止怎么样。所以呢接下来佛陀有教导我们啊，这个皈依过后要这个学习五戒种种的，那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说。那这所以呢皈依过后呢，我们就要更进一步的对佛法了解，才知道说啊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佛法到底讲的更深入的一层是什么。当然呢大家选择皈依三宝的时候之前呢，应该也是有多听了一些佛法，那听了一些佛法才会呢想说要去皈依。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凑热闹的了， 就是觉得说我去皈依了会保佑我，所以就去皈依的，也有这样子了。那所以但是呢，希望大家呢都是想清楚了，然后去真心的接纳三宝在心中。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更，就是这个只是一个起步啊，那我们就要开始搭进去了，那就要多听闻佛法，让我们呢了解佛法到底讲什么。所以听闻佛法呢很重要，但是呢，这个现在的这个佛教徒呢，一般在寺院的佛教徒，当然你们大家今天这个在这里的呢，应该都是说是从听闻佛法，然后慢慢升起信心。但是呢，很多佛教徒都不爱听佛法，喜欢去拜拜，喜欢去念经，但是也不了解。然后呢，就以为说我念了几个小时的经就一定有功德，但是呢，其实他在念的时候完全是在打妄想，或者是在想家里的事情，所以呢，这样子不见得有功德的。学习佛法要得到佛法的好处，就是一定要了解佛法啊。所以呢，有的人就是不爱听佛法，然后就盲目修行，人家说修什么他就跟着修什么，然后修得自己糊里糊涂啊，或者是盲目的拜。那这样子呢，遇到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知道怎么样把佛法这个用佛法来处理事情，也不会去了解说为什么我皈依三宝了我还是那么烦。他没有想到说，并不是说你去皈依三宝了你就自然就清净了。有一些人很羡慕这个出家的师父们啊，多好，没有家庭的牵累啊，我也希望想剃掉头。你如果说心里的烦恼没有解决，你剃了头就能够把烦恼都也剃掉吗？那我想你们大家都会很喜欢去剃头吧。那时候会，如果说你心里的挂碍还没有放下，然后呢这个还不舍得这个种种的欲望，然后只是一时的烦觉的时候，我不要理家里的事了，我去出家啊，这样子的时候剃了头呢，然后还是挂着家里的生活，家里的舒适，然后家里的人种种的，那不是更烦恼吗？然后又不清楚说出家过后应该要做什么，出家的责任是什么，那到时候呢会更烦恼。所以呢，我们只要了解佛法才知道说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烦恼问题。所以就是如果说只会拜佛，然后不听佛法，不了解佛法，然后说自己是佛教徒，事实上得到佛法的利益当然也有，就是他有个信心，有一些他有很好的恭敬心，那所以呢那也有一点好处了。但是只是说真正要处理问题的时候还是很难真正用，不知道怎么样用佛法来处理问题，所以他不知道自己的烦恼从哪里来。然后呢，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佛陀所觉悟的，就像刚才所说的，他所说的真理呢其实是针对我们人生而说的。因为我们要记得释迦太子离开王宫寻找真理，就是为了因为他看到世间的一些缺陷与苦恼，所以他觉悟到的真理呢，觉悟到的道理也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所以必然是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有一些人说佛教其实只是一个教人怎么样生活的一个宗教，也可以这么说啊，因为他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有一些人不了解佛法的，他以为就觉得佛教很神秘，好像那佛在那边高高在上远远的，那我们就是像远远看的，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但是在还没有了解佛法之前，或许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但是佛陀所觉悟的，我们要记得说他之所以离开王宫，就是因为他在想的这些问题，为什么人不能自在啊？为什么世界那么不安？为什么人要勾心斗角，动物之间要互相残杀？为什么有生老病死啊？如何能够超越生老病死？我们大家都不喜欢生老病死，你们喜欢生啊，但是不喜欢老病死，但是没有生就没有死啊，对不对？其实大家喜欢庆祝生日快乐，其实生出来就应该，哎呀，我又生到这个世间了，又失败了。照理来说，如果你修行得好的话，你应该就超越了，或者到极乐世界去了，对不对？ 在生到这个世间还说生日快乐，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无明。那所以佛陀要了解说，我们都不喜欢老病死，那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那怎么样超越这个生死啊？然后我们心中到底常常不安的是什么？这些都是佛陀想要了解的问题。所以呢，他最后得到的呢，他寻找到的呢，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道理。所以我们学佛，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啊，我喜欢，我觉得佛法很好，我要学佛。我们也要问自己，我要寻找的是什么？我来学佛，我希望跟佛学到什么？啊，要怎么样去学到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很重要啊。那所以呢，要了解这些呢，我们就要听闻佛法。听闻佛法呢，很。刚才说就是很重要，因为唯有透过听闻佛法，我们才知道呢这个一切的诸法，知道佛所说的是什么，佛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如果说只是拜佛不听佛法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老师要教什么，那怎么修学啊？所以呢我们说由听闻佛法，我们知道诸法啊，就比如说无常啊、缘起的道理、因果的道理、贪嗔痴是烦恼的道理啊，还有种种的修行方法。就唯有听了佛法，我们知道了，那我们才能够把这些佛法用在生活当中呢去思维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由听闻佛法过后呢，我们才会呢阻止自己呢去做不好的事情，去做恶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听了佛法之后呢，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啊，事情有因果，然后呢，我们会想到说，虽然眼前好像有一点吃亏，但是呢，我不要那个以后那种苦果，啊，堕落的苦果，那我们呢会做一个正确的抉择。所以，我听了佛法过后呢，有一些人觉得说，他听了佛法过后。慢慢的他觉得说他做人他比较高兴，同时他觉得他比较不会那么样的不安，这个面对事情的时候也比较有信心，也就是说他开始知道说这样子的判断是对的，这样子的判断这种事情是不应该做的。那在还没有听闻佛法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朋友跟他说这样子可以做，那个朋友跟他说那样子可以做，他自己把不定主意，你保不定主义的时候心就乱。那但是听了佛法过后呢，他就开始知道说这个朋友的建议是有点贪的，我不要这个朋友的建议比较中肯，这个比较好，他就很容易做决定。不然呢，你如果没有这样子，是你讲这个也是朋友，那个也是朋友，听这个好还是听那个好，听这个等一下得罪这个，我们在站在人情上去做抉择，而不是站在道理上去抉择，那时候就很烦。不要得罪这个人，又不想得罪那个人，自己把不定主意，是不是？有很多时候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佛法能够让我们去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更有信心。然后呢，我们如果说能够常常依佛法去做正确的判断的话，我们也不会觉得内疚，也没有什么好像做错了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不小心做错事情的时候啊，心很难过，那种难过很难受，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以佛法来思维，它可以帮助我们遮止呢很多不好的事情。那这个另外呢，还有由听闻佛法呢能够让我们断除无意义的修行啊。有时候呢，大家尤其是大家从东南亚啊、中国一带来，然后大家都有一些传统的说法啊，这个应该怎么做啊？那个应该怎么？这个什么人往生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啦？结婚的时候又要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那有很多的说法，那到底是佛法还是传统？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啊。那所以，当我们听了佛法过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哪一些是传统，哪一些是佛法 啊，当然有一些传统我们可以尊重，它 无伤大雅的我们可以尊重，也不需要太过让长辈这个觉得不高兴，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很无意义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就可以知道说不需要。有一些人比如说他觉得说修行就一定要很刻苦，要折磨自己那其实佛陀在修行的时候就已经经验过了，折磨自己不是真正的修行方法，那个只是锻炼你的肉体，你的这个色身而已能够耐力比较强，但是呢心智上并不能够让我们清净那太过的放逸自己呢，什么都说 I take it easy 都那个太过放纵自己呢，也不是一个办法那所以我们要这个能够呢了解到佛教导致是中道，也就是说要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贪嗔痴欲望有好的东西给我们，那我们珍惜它，好好的用它，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帮助别人，但是对它不要产生贪婪，这个叫做用中道的方法。那所以由听闻佛法我们知道一些修行是没有意义的，就像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些人呢很好玩，他们修什么呢牛戒啊狗戒啊。什么叫牛戒呢？就是说他听说有一阵，因为有这很多外道嘛，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修行者，那有一些修行者呢他们的禅定功夫也蛮好的，可以看到一个人一个或者一个动物往生的时候呢他们升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就看到一头牛呢死了升到天上去，他想这头牛很不错啊，居然可以升到天上去，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升天啊，那他就看就想这个牛这头牛是怎么样会升天的呢，想来想去他吃草，所以吃草能升天，所以呢他们就吃牛戒，也就是吃草，所以呢这个就是找不到他真正原因为什么这头牛会升天，他就以这样子来判断，然后呢就持了这样子的戒。那但是从佛陀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是无意义的，这种你让自己很刻苦啊，真的是很有意志才能够去做持这样子的戒不吃饭就天天吃草，你能做得到吗？那有些人就觉得他很有修行，他不用吃饭，他只要吃草就可以了。其实在我们的周遭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来判断一个修行人的，比如说这个修行人他可以做一些平常人不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他天天都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很有修行。所以在印顺导师呢他就在也曾经说到呢，他说这个修行人呢有三个病呢要避免。第一个呢就是不要怪，就是有一些修行人呢就是用就是你说他没有修行啊，也不是没有修行，能够这样子的克制自己啊也是蛮有修行的，但是就是奇奇怪怪的方法，所以这些都不是佛陀所教导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佛陀会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升天，他要行布施，他要持戒，他要修学禅定，那要有这样子的一些福德因缘呢，福报够呢这个身心足够到清净的这个程度，能够到这个天呢才有，然后你有愿要升天，那你才能够升天呢不是说赤草升天呢这个是非因即因就是不是他的因。不是他的这个因，我们说因果嘛，不是他的因，把它当成是他的因，把错的东西当成那个因，那所以呢佛陀会告诉我们这些是无意义的，你这样子很刻苦的让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苦，花这么多时间在修这样子的戒，结果都达不到，这不能帮你启发什么智慧，也不能帮你 培养什么功德的话，那你这个不是很浪费时间吗？所以这些呢都要有听闻佛法才能够知道。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生病了，然后他就要去祭拜什么神啊，然后就杀猪杀鸭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想杀猪杀鸭能帮助你身体健康吗？你杀猪杀鸭供奉那些神，然后希望那些神保佑你身体健康，我们要我们的身体健康，从因果来说，我们要保护其他的众生，希望其他众生的生命也受到保障，那才有可能说让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善的行为，才能够让这个让我们身体能够健康，对不对？那你现在杀猪杀鸭，然后呢希望自己身体健康，你不觉得那个是刚好颠倒吗？所以这些都是透过听闻佛法过后，你了解了一些佛所说的因果观念种种，那你就会了怎么去知道怎么去分析。然后呢还有呢，在生活上如果我们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好像佛法又好像不是佛法的，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判断，对还是不对。最近呢我听到一些消息，一些人跟我说了一些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到一个是在厕所，他碰到一位师父，不懂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懂是真的还是假的师父了，这个事情是真的。然后呢他就去跟他师父说阿弥陀佛师父好，他自己带了一个小孩，然后呢那个师父呢就给他的小孩一个平安符，然后他当然就说谢谢阿弥陀佛，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师父就拿了一本本子出来，然后呢就说签一个名嘛，他说奇怪，我哪一个平安符我要签名了然后打开来呢就是好像是属于收据就之类的，就是说某某人要100块200块500块1000块什么这样子的，数目已经写好的，叫你签名而已的。然后呢他就说我没有这么多钱啊，我身上现在人都不有带的吗？人家都带卡的吗？没有带这么多现金，还是我只有10块钱。然后呢那位出家人就跟他说那10块钱太少了，50块吧还有讨价还价的。那所以呢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不会是因为像他呢，他就觉得他因为他那时候纯粹只是一种恭敬心，因为带着小孩要给小孩一个模范，就是看到师父要恭敬嘛，所以他而且在澳洲还很少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他头脑还没有去转到去怀疑但是后来他想到，因为他想他说他没有，他说50块钱，后来他还拼命挖，结果挖出了一个20块钱的，后来给了再给20块，就30块钱给了他。那后来他才想，奇怪，怎么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说你们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想，哎，这个是不是正确的佛教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我们谈过佛法僧三宝，我们说过僧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团体，那应该是少欲知足，那同时呢这个出家师父们呢就是说像说信徒供养，我们不可能跟他说10块不够50吧所以这样子的行为呢其实是不像是佛法所教导的。那听说有很多这样子假的，因为那天后来我就跟一些其他人提醒说，他们说西底现在很多，好像这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好像是一群人一个集团一起来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到，你有碰到吗？
在
你在马来西亚碰过是吗？就是这样子的这些有很多是假的所以如果你们一些没有听闻佛法，那纯粹只是一种诚心的话呢，他有的时候就会很 茫然的就去接受，所以他们这些很会找比较那些老婆婆之类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因为这个在澳洲呢很少，我们还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现在如果一个集团这样子来呢，很容易破坏我们的佛教，因为外国人，这个澳洲这里的人，大家对佛法呢还是蛮尊重的，然后他们看到法师们呢都觉得是说他们是这个过着一个很清净的生活，是不像我们这么样这个世俗的，所以他们都有一种清净的心。那如果现在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又对佛法不了解，他们就会想说既然有这样子的法师，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对就是对整个佛教会有一些不好的印象。所以这个希望说，你们如果遇到朋友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们也可以跟他们提醒一下，有一些就是有时候要理智一点去想一想，他这种行为对好像如果不恰当的话，就要保持一个距离。那这个是说到就是说要有听闻佛法才知道能够去断无意义的事情。还有一件也是最近发生的，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在这个他是在商店里面卖东西，然后呢就有也是一个他说他是佛教徒，从一个很大的寺院，在中国一个很大的寺院，很有名的寺院来的。他说我会看手纹，会看算命。他说你要不要我帮你看20块钱？然后这个人也傻傻就给他看，看了呢他就说你最近不是很好。然后那个人说对哦，最近好像有点不舒服。然后呢就开始就跟他说你身上有很多鬼，有很多一些不好的东西黏在你身上。然后呢现在清明节要到了，那清明到端午节之间你会发生很多事情。然后呢他说你如果给我一些钱呢，我可以帮你超度这些，这个也是要钱的。然后这个人因为他本身原来他也没有什么信仰的，原来他曾经在天主教一段时间，但是后来他又不是很喜欢，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其他信仰。但是呢就是有人这样子说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产生一种作用，就心里不安啊。然后呢隔两天呢又有一个女的来，然后又问他说你要不要看手纹，然后呢又跟他讲一样的，就说你身上有很多鬼。这样子说两个一起来讲的时候，当然更害怕。这个也是一个集团来的，因为他们就是几个人，就是一个讲了，然后另外一个来reinforce， 然后就是确定说你必须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呢这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听闻了佛法过后呢，我们要知道说有一些这样子的事情，虽然佛法里面讲种种的众生，但是我们要了解，只要我们的心能够保持，我们当然或许过去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些无私的恶业，可能会触恼一些众生，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或者是我们说佛在佛教里面说命运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常常身心能够安详，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能够保持善良的心，慈悲的心，那尽量的以一个慈悲的心这个宽容的心去对待所有的人。那也希望说常常不管我们做的种种的功德，我们都回向给一切众生不管是我们对我们好的人，甚至或者是我们曾经这个对我们不好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触恼过的人，我们希望一切的众生呢能够原谅我们的过失，然后呢希望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护佑，都能够想跟着这个佛菩萨去学习，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佛的智慧光明，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都得到解脱自在。那你常常都是抱着这样子的心态的话，那不管有还是没有，我们都回向希望大家所有的众生都离苦得乐，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而且呢 在这个六道的众生当中，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六道轮回。在六道的众生当中呢，其实我们人是最殊胜的啊，虽然有地狱恶鬼的众生，其实他们是很苦的，所以他们有的是需要帮助的。那我们的能力不够去帮助他们，那我们只希望说啊，透过佛菩萨呢啊，能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他们呢这些众生啊，也能够听闻到佛的教法啊，大家能够发起一个善心，向佛学习的心，大家都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帮助。那你常常抱着这样的心，常常呢。把佛菩萨都放在你的心中的话，就没有什么好怕了。那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说，有听闻佛法过后，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才比较会把握自己，也知道说怎么去判断这个是不是佛法，还是有人假冒佛法。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那所以由听闻佛法，我们知道一些的这个佛所说的教法，有听闻佛法呢，我们能够遮止自己做不好的事情；有听闻佛法，我们断无意义的事情；还有听闻佛法，我们顺着佛陀的教法呢，按部就班的学习呢，啊，能够让我们渐渐的达到涅槃解脱的境界。啊，所以呢，这是听闻佛法非常非常的重要。没有听闻佛法，即使你有的人说啊，我觉得这个修行呢，这个学习佛法只要念佛就好了，不用听闻佛法的，或者是说啊，这个佛陀呢是最后呢是坐在菩提树下静坐呢，然后成佛的，所以呢听闻佛法都不重要，静坐比较重要，这样子是对吗？你不听闻佛法，你静坐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方法？你还不是要听，要知道说怎么样去静坐，还有静坐的时候会产生怎么样的现象，产生了什么的现状况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都要透过听闻佛法而来啊。然后静坐有什么功德，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要静坐之前要有什么样的准备，那这些不是听闻佛法而来吗？所以呢，不听闻佛法你怎么知道它的方法？那念佛也一样，有的人说我只要念佛就好了，你念佛你不知道你念佛来干什么的话，你念佛其实不能够专心的。如果说比如说你念阿弥陀佛，那你阿弥陀佛是什么，你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殊胜功德在哪里，然后念了阿弥陀佛要怎么样呢？不知道。那你念了是想什么呢？是想要到哪里去呢？啊，那如果说你说念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那这些你都要弄清楚啊。那这样子说你才知道说，哦，阿弥陀佛他原来他发的大愿是这样子，那极乐世界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啊，原来是这么的殊胜，我真的很向往去，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相信有阿弥陀佛，那你这样子念起来才有信心啊。如果你什么都不了解，人家说念阿弥陀佛你也念阿弥陀佛，但是你念了你不知道是要干嘛的，那只能说念阿弥陀佛让你心定下来吧，对不对？所以呢，不管是你学哪一个法门啊，听经闻法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皈依三宝，然后听闻佛法，这个是基础，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多听闻佛法，让佛法在你心中呢奠定一个稳固的一个基础，那这样子说你遇到事情的时候才知道怎么去判断。那听闻佛法要从哪里听呢？在经典里面说到呢，龙树菩萨说到这个听闻佛法可以从三个地方听，第一个从佛听啊，第二呢佛弟子，第三从经典。那我们现在呢不是佛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亲耳让佛亲口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是那个时候呢，那可能就很容易觉悟了，因为佛呢他可以知道我们的根性是什么啊，然后他可以马上讲到你心中苦恼的事情，然后马上帮你解决，那所以呢就很好。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离佛太远了，那所以我们只能跟 佛弟子学习啊，或者是从经典自己去啊这个阅读。那但是我们那所以从这个佛弟子们，也就是说出家的师父们呢，啊这个一代一代的把佛法传递下来。那所以大家透过听闻佛法，这个讲经说法这样子的听呢，也要花一点时间呢，最好自己呢能够，比如说今天讲这个，你可以找这个相关的如何学习佛法啊，或者是皈依三宝的一些一些章节或者是书本呢，来再记自己再仔细的读一读。因为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会讲的比较笼统一点啊，那而且就是说会可能。因为就是说大家的程度可能会稍微不一样，然后所以讲的人可能根据一般的程度，那可能呢你要比较深一点的，那你自己就要多看一点书。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这个听经闻法，除了就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参加你们的达摩堂之外呢，就是有机会呢应该还是要抽一点时间，就是你们图书馆的书呢借来看一看啊，这样子自己有一点深入，会慢这样子才能够更进一步啊。因为讲经说法的时候，有时候只能点到为止啊。那这个，但是我们还有就是在听经闻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吸收的最，让我们的吸收的最多呢？啊，在成佛之道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我们这个听经闻法的时候呢，就好像这个水杯啊，杯子啊，啊，他说有几种态度，一个呢是杯子倒盖的，倒盖的，那你水这样子倒，完全进不了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在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不专心，就是在做白日梦，所以呢。这个话讲了呢，他完全没有停留在里面啊，这个是第一种完全不专心的。那第二种呢，是这个杯子呢里面是脏的，不管你倒什么进去呢，它都变成脏了。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人他对这个讲师有成见，或者是对佛法有成见，他来听的时候就抱着了一个自我的观念或是自己的成见偏见，认为说他能够讲出什么东西，佛法有什么好处，他就是有一个成见的。那听到什么呢，他都转成他自己的想法的那一种。那这样子的时候，不管什么讲法到那边呢，他就好像进到一个杯子里面，它里面有污染。就好像有一些人呢，他没有办法了解佛所说的无我的观念，那他怎么想都是以一个有我的方式呢去诠释佛所说的教理。那所以呢，不管怎么讲呢，讲的时候呢，他就会套一个我进去，来把它转一个弯去了。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是理解出来的，或者是就是佛法到他那里呢，都变成变质了。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就是像这个杯子呢是裂的。啊，这个可能比较常出现，就是心比较散乱，有时候听到三句然后不见两句，然后又再听到五句，然后又打了一颗瞌睡，然后所以呢就是这个水呢它暂时留在那边一点，但是很快就被会流走了漏走了。然后这是第三种啊，所以呢这三种是我们要避免的。我们这个听闻佛法的时候，在经典里面常常佛陀每次要开示的时候，就是他会告诉大家说要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谛听呢，就是小心的听，仔细的听啊，仔细的听，然后好好的去思考啊，意念它啊，就是说你听了，你要赶快，你要很仔细的听，然后呢，要好好的去思考刚才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话，好好的去意念它。 这个是佛告诉我们的。在禅宗里面也有一个故事，说到也是这个用杯子的，也就是如果还有就是另外一种情况要避免的，就是他这个呢是这个一位将军呢，他对佛法有一点兴趣，然后他听说呢有一位禅师呢，他的这个修行很好，这个佛法造诣很高，那所以他就去找他，想跟他请教一些问题。然后呢他就去到那个禅师那里，那禅师就请他喝茶，然后呢就一直倒满了，还在一直倒。然后那个将军呢就说，禅师啊，这个杯子已经满了，你干嘛还一直倒？他说这个杯子就像你的脑子，你来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很傲慢的心，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觉得说他对佛，这个位将军呢，他对佛法有兴趣，他自己也读了很多，他其实是要来测探说这个禅师听说他很有名，然后呢这个佛法这个造诣这个了解的很深，很这个很深奥，所以他就想，我想要来他虽然他是说我想要来请教一些问题，但是呢事实上他的心态其实是要来看你有多厉害。所以禅师就跟他说，你的脑子其实是满满的，我在讲什么其实是装不进去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抱着一个很娇慢的心来听闻佛法的话，听没有什么大不了，我的那个nuclear science 的那个 subject 还比这个深奥呢，那所以呢你就会这样子想了。那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抱着一个娇慢的心，他就不会去体会，他就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呢我们要听闻佛法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谦虚的心，所以这个是要了解，他说我们有不足，我们要听闻佛法，希望佛法能够帮助我们。所以呢还有另外这个佛在经典里面譬喻的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在我们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要知道说自己好，自己有病，不是说大家都生病，但是事实上我们是有病。我们有什么病？贪嗔痴娇慢嫉妒种种的病，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有毛病。如果你不承认你有毛病，你就想说我听来干嘛，我都很圆满了，我觉得我已经很 perfect 了，那你还要听来干什么呢？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要觉得自己有缺陷，自己还有很多不圆满之处，我们有这个毛病，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找一个医生呢，能够提醒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医生来能够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医治我们自己的。那所以呢我们要这个要想到说我们生病，然后我们要想找医生，因为有的人病呢他不想找医生的，病了然后你说看医生，不要，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也不承认自己有病，也不找医生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所以呢就是要能够有这个知道说自己有缺陷，我们想要找方法来医自己，然后呢找到医生过后呢，还要知道说医生要开药方给我们，那我们也要这个要付那个药啊，就是要知道说我有病，好，现在我找到了一个医生，那医生给了我药，我要吃这个药啊，才能够让我的病好啊。上次讲过那个故事嘛，就是说那个病人拿药回去看三，一天看三次，没吃药的啊，那这样子的话你是病不好的啊。那除此之外呢，还要知道说我们的病很严重，不是吃两剂药就好的，要吃很久的，对不对？我们的药是，我们的病是不是要吃很久的药才会好呢？你一下子不吃它马上复发，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要抱这种心态：我有缺陷，我有病，我现在要从佛的教法当中，希望能够找到佛是我们的大医王，希望从佛的教法当中找到这个药方。拿到这个药方过后呢，要好好的去服用，服用了过后呢，不单单是服用一次，还要不断不断的用，用到你真正把病呢完全断除才可以。所以我们听闻佛法要有这样子的精神，你们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精神呢？还是只是来捧佛法的场？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心态，就是来听闻佛法的时候要很欢喜啊！星期四晚上、星期五晚上啊，我要去听闻佛法，就是让我洗涤我身心的一个机会。我们每一天这么样的繁忙，然后就一个礼拜一两次，让我们听听跟教授讲的不同的内容。教授讲的都是物质的东西，那只有佛法里面讲我们心灵的东西。所以呢，在这两个时段呢，用这个时间来洗涤我们的身心，把我们的病稍微减轻一点，这是很重要啊。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听闻佛法的这个态度，以及还有就是在听的时候呢的一个心情。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要怎么样去哪里找听闻佛法？刚才说从佛文，从佛弟子文，或者从经典文。那从佛弟子呢，那当然就是要听闻佛法，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善知识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在学佛上进步的啊，我们叫善知识。所以不是让你呢在世俗利益上更多的那种叫做善知识。如果说有人鼓励你怎么告诉你怎么样赚钱，那些是好朋友，但是呢就是说他鼓励你啊，不要去达摩托了，我们去赚钱了。那从世俗的角度，这个朋友也不错啊，他没有危害你啊。但是呢，从佛法的角度呢，是能够让我们在法上呢得更多利益的，那个叫做善知识。那善知识呢，当然有这个在这个最圆满的善知识，当然在经典里面说必须要具足五个条件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戒定慧的修学呢有所成就，就是说在持戒方面非常的清净，在定学方面也有很好的成就，然后呢慧学那方面呢，智慧方面呢也有很高的启发。那这一些呢是这个他所证得的这个的这种程度。那第二呢，就是在教典方，就是说在我们说的三藏啊，就是经历论三藏呢，他非常的通达，你问他什么他都能够告诉你，那就像应顺导师一样啊，你刚才说他是在讲大藏经第几面，这样子告诉你。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就像刚才说的，全部打成电脑。对不起，今天没有电，所以不能找到，改天吧。那所以呢，这第二个条件就是说，他能够深入经藏呢，能够成，就是对佛的教法呢，非常，虽然他没有觉悟，但是对佛的教法呢，非常这个通达，能够引导大家怎么去学习。因为他通达这个佛的教法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们是不他这个不同的根性的，他说哦，你喜欢这部经，这部经在哪里，你可以去找他有什么样的参考书，那也都是很好的啊，对不对？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从自己的真实的修行上呢，也有所这个觉悟啊，就是说有某一个程度的觉悟，那个是第三个条件。那第四呢，就是他要有慈悲心，会很耐心很慈悲的要帮助你啊。然后呢，第五呢，就是他能够善巧的解说啊，比如说一个比较很深奥的这个课题，他能够用潜移默化或者是说深入浅出的方式呢来解释，让你容易明白，根据你了解的程度去解释啊，或者是说他会讲一些你比较有兴趣了解的，从那边切入，然后慢慢的引导你，根据你的程度来 来引导。那所以这个因为善知识呢，他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条件啊，所以如果他不能够有这样子的条件的时候呢，他在引导众生的时候可能就会就是比较一推一到比较多困难了、啊、那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有慈悲心啊，还有就是这个戒定慧三学上呢，就是要能够这个有一些的这个下一番功夫去努力啊。如果说他自己修行很好，没有慈悲心，那还是帮不了我们了 啊。那所以这是说善知识。那善知识呢，当我们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呢，作为学生的我们呢，也要有一些应该有的态度。因为在佛法里面呢，在佛教里面呢，尊师重道呢是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养成一个尊师重道的态度呢，那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不能够尊重师长呢，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骄慢心的升起，不够谦虚啊。所以呢，这个最亲近善知识，第一个呢，要知道说我们，因为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你要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善知识是很难的。所以就像孔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他有一分的长处可以给我们学习的，我们就跟他学一分的长处，他有另外一点可以学习的，我就跟他学另外一点的长处，那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变成是我的善知识了。那所以我们要观得莫观失，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他们的好处，不要去看他的坏处。比如说你去找一个老师说，听说那一位师父不错，然后你去看他去找他，你不是去找看他说要跟他学什么，去亲近他的时候回来说，原来他吃饭有声音的，原来他走路也蛮大声的，你是专门去看他的坏点，这个坏处干嘛呢？你为什么不去看他的人非常的和蔼，他的人非常有耐心，这些你不讲，你专门去抓他的毛病干嘛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亲近善知识，我们之所以去找善知识，是要向他学习他的长处，不是去挑剔他的短处。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常常会犯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记得的。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在亲近善知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几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善知识师长有的时候他会责骂我们，比如说我们做错了那我们作为学生的呢，一定要能够呢这个谦虚的接受呢师长的这个指责，那不能够因此呢而升起这个嗔恨的心或者是懊恼的心，恨死这个老师了，然后呢表面不敢讲什么，但是呢就不喜欢他了，那这样子呢其实伤害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说师长有他们的经验那当然有一些师长或许会叫你，如果说有师长叫你做不对的事情，那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礼貌，很婉转的来说这个可能不能这样子做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在这个作为学生的这个责任呢，就是在这个照顾师长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有几点呢。第一个呢就是随力供养，是能够不管是物质上金钱上啊，或者是在人力上啊，种种的一些帮助这个供养，然后为师长服务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呢，要按照师长的教导去修行这个是做学生呢应该做到的。那这个是应该就是说古代的学生跟随老师学习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只是我们现在的学生不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呢，但是你发现到呢，这样子的一些条规呢有好处，它培养我们谦虚的心，培养我们一种尊敬老师的心。 但是因为现在呢，就是大家尽量都是能够比较平整一点，那所以呢，就会发现到有的时候这个在尊这个在这一些方面呢，就会比较欠缺了。所以呢，这个只是说从把经典里面所提供的这个师徒的这个相处的这种方式呢，提供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啊。那因为在经典里面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呢不能够尊重师长呢，他想要得到佛法的功德呢，其实是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师长的引导，那同时我们不能够尊重师长，就表示说我们那个傲慢心很强，没有人能够当你的老师一样。那这样子的时候，请问你怎么样可能进步呢？因为佛法，在佛法来说，我们必须要降服我们的我慢，才有可能进一步的去了解佛法。那所以呢，这个清净善知识呢，在佛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阿难有一次呢，跟佛陀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清净善知识呢，其实就表示他的清净泛恨，也就是他的修行，清净的修行呢，已经圆满了一半。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很如法的亲近他的老师，很恭敬他的老师，能够按照老师的教导去修学，非常的谦虚这样子的话呢，他其实可以说他的修行已经成就了一半。因为你可以想象他这样子下去，如果还能够抱着这样子谦虚态度一直学习的话，他肯定可以有很多的善知识，然后自然会成就。那佛陀的回答是什么？佛陀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如法的清净善知识，其实可以说他的清净泛恨已经圆满。所以可说佛陀呢，可见呢，佛陀对清净善知识呢是多么的重视。所以这个要听闻佛法，那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清净善知识。清净善知识是为了要听闻佛法。那听闻佛法呢，有几个方式就是说听了过后我们要怎么样慢慢消化。那有几个情况，第一个呢，有一些人他是信心比较强的，他听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我们叫做他是属于圣人样的。也就是说他有的人就是他信心比较强，只要听到说是佛说的，然后师长说的，然后他对这个师长很信任的话，他就完全就接受了，然后他就会开始去试着去修学啊，这是第一种人。那另外一种人呢，是他要自己思考一下的。那我们是说他用可以用比量的方式呢，来听了佛法过后呢，思考一下，用逻辑来思考一下啊，佛说这个骄慢心会造成我们这个学习不能进步，是真的吗？你就去想想啊，去在生活当中去做逻辑的推理。如果我骄慢，然后因为我骄慢，所以呢，当我不懂的时候，我就拉不下那个面子去问他，对不对？然后呢，别人想提醒我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干嘛要跟你提醒，我自己会的，但是事实上自己很不是很懂，那这样子说我怎么进步呢？你从这个角度来推测，你想骄慢心会影响我们的进步，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是有道理啊。所以用逻辑的推理，你想这个是有道理，然后你就接受，你可以从实际生活当中就去，不一定是一直什么都是想2500年前的事情，那你就在你自己周遭的情况呢，去把听到的佛法用实际的情况呢去做一个比较，这个叫做用比量。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限量。限量呢就是实际的去修持，然后去证明这个教法是就是正的，这个教法所说的那一种情况啊，就是说啊，这个你能够放下你的嫉妒心的话呢，你会感到比较清凉，那你就去试试看嘛， 当你升起嫉妒心的时候，你说把它放下，但是只是看你放得下放不下了。如果你真的能够当下就是说好，我不需要嫉妒，你真的能够把那一分放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分的解脱自在，那就是然后体会到那一个那种解脱的境的那个一点点的那种解脱自在的境界，那你就会这个叫做一点点的限量啊，这个是实际去修学。那这是从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呢，把所听到的再经过我们的思维，然后再去慢慢的去这个接纳，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让我们对佛法越来能够越来越了解。那在读经典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读了，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用比量的方式再去思考，但然后呢再去实践，然后去体会。那因为经典很多，有些人常常问说啊，经典这么多怎么读啊。那印顺导师有提供了一些参考，也就是说他说就是书这个经典真的是很庞大，那所以呢我们首先呢要怎么样，第一个呢他说要得要，就是先要找这个先把那个要点呢先找出来啊，重点先找出来，也就是说先要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观念，先建立一个整一个大概的观念，比如说佛法基本上讲的是什么，就是缘起无常空的道理，因果，然后呢有所谓的六道轮回，然后呢这个贪嗔痴是烦恼，然后这个我们要怎么样修行，大概是八正道什么这些，这个基本还有这个佛法的这个历史，从印度怎么到中国什么这些整体的大纲，这个属于大纲第一个。然后呢第二呢才深入，也就是从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知道说有什么样的宗派，有什么样的这个经典，然后你可能就选一部分，因为你这样子大概涉猎整体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对哪一部分比较有兴趣，你去借力比较有兴趣啊，还是你对中观的思想比较有兴趣啊，还是你对阿毗达摩比较有兴趣啊，然后你就找一部分呢你再深入。那深入过后呢，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旁通，也就是比如说你对中观有兴趣，然后你就深入去研究中观，跟中观有关系的所有的经典，在这一个部分呢，这个领域去深入了解他的说法然后呢从这个了解完深入了过后呢，然后才开始呢这个能够掌握了这个你深入的这个范围过后呢，再去旁通其他的，比如说再去读看唯识的，然后再来做唯识跟这个中观，因为你中观已经非常稳固了，然后你再说它跟唯识跟中观的不同在哪里共同点在哪里这个叫做旁通所以这个是印顺导师提供了我们在研究经典的时候呢，可以从这样子这个这样子去下手。好，那但是呢我们听闻佛法呢，我们要这个要能够这个这样子多闻熏习，不断的听呢，然后深入佛法，深入到让它呢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呢产生一种就是变成是我们的一种见解，然后在我们身心呢产生一种非常稳固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很直接的就用佛法去反应，大家会难达到这种境界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听闻佛法，听闻到呢对佛法呢就是能够有一种很强的信心，那它深深的就是在我们的心中，那这个对佛法僧三宝佛所讲的戒种种呢有非常非常稳固的一个信心佛所说的教法，佛的功德僧还有这个佛所说的戒，它在我们的心里面 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你的身心行为其实都会一直跟着佛法，然后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一想到这个佛法僧三宝啊戒种种的时候，你心就会清凉。所以这个就是信心，一个正信的一个升起啊。所以我们听闻佛法要听到那这样子的程度，所以并不是说随便听了他就就是说我常常多闻熏习啊，我已经这个闻慧成就了，其实还没有。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呢多闻熏习呢，然后常常这个所听的也要跟无常无我缘起这种道理能够相应。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思考的方向呢，其实都是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面，那这样子才能够说是真正的这个听闻佛法。那这样子的一直这样子听下去呢，要听到呢这个让佛法生三宝呢在我们的心中呢产生这样子一个很真实的信心，那我们一想到它的时候就觉得清凉光明，那这时候我们说是这个闻慧成就。也就是说，当你一想到佛法的时候，你心呢就已经能够清净下来，同时呢你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以佛法去判断啊。那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正信还有正见呢就已经具足啊。这个是这是闻慧的时候，就是所以清净善知识过后呢，清净善知识主要就是多闻佛法，所以清净善知识，然后经过这个多闻熏习呢，让我们的能够呢去稳定我们的这个正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学佛如果没有正见的话呢，那就很容易呢被世间的很多现象摇摆啊。那有了这个正见过后呢，我们还要再继续的修学，那就会在生活当中更进一步的，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当中呢啊，生活当中常常都依着这个正见来思维，你会常常反观自己，我这样子做对还是不对，是不是依照戒法，然后你会知道说自己的身心的这个贪嗔痴的起伏，你会比较容易觉察到，然后呢自己会知道说不要去做不好的事情啊，你会觉得你一点点不好的你就会觉得内疚了，你会觉得说这是不对，这违反了佛法，那所以它已经会自然在你心中产生了一种力量。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会去确定了我们所作所为呢一定要以法相应，那这样子一直这样子的修学下去呢，到最后呢你会先发现到每一件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以法相应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你一直的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思维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们呢能够在思慧上呢能够成就。那这个思慧成就的时候呢，其实你的戒行呢也会清净，因为你什么事情都以佛法来思维，确定了你所做的事情要以法相应啊。所以而且当我们知道说戒，佛陀所说的戒，其实他的背后的原则就是慈悲嘛，就是要慈悲其他众生，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过程当中呢，也会悲智都能够呢配合。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清净善知识，听闻佛法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修学呢，那达到闻慧成就，然后要进一步的思慧，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我们要这个更进一步的去不单单在生活当中呢 就一直以佛法来思维，保持我们身心的这个清净啊，常常与法相应之外，那我们还要修学禅定，那让我们的心能够澄清，能够专注，然后在这个心澄清专注的时候呢，能够去抉择观察啊，这个诸法的实相、因果缘起无常的这个真理。那这样子的时候，在这个我们心能专注清净的时候呢，能够对这些这些这个世间的这样种种现象呢，起更深一层的一个这个透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叫做的修慧。那修慧呢，思慧跟修慧的差别就是，思慧呢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心不一定是完全专注的时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以佛法来思考，但是并不是说那种百分之百专注的情况。那修慧呢是透过禅定止观双修的时候而启发的一个智慧。那从这样子呢修慧成就呢就是修慧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所谓的正定，然后这个成就启发的呢，就让我们得到现正慧，也就是真实的智慧。所以这个修学佛法呢，从开始是从清净善知识起，那所以清净善知识，然后呢所以清净善知识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就是要多闻熏习。然后第三是如理思维。那最后是法随。那这个这两个部分呢，就是属于文会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属于思会的部分。这个部分呢是属于修会的部分。那这一个呢，清净善事，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呢，也叫做四四一流之，也就是所谓一流呢，也就是第一果的意思，就是你要进入这个这个解脱道的第一果位的这个第一果位的话呢，就是你要进入，所谓进入第一果位，就是说已经进入，能够进入圣人的一个境界。那要能够进入圣人的境界呢，有这个四个方法呢的修学，能够帮助呢你去进入这个圣人的境界。所以可见呢，这个看起来好像说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就是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子，只是我们要好好的去修学啊。那所以不要，但是呢，你们不要以为说啊，那我们现在听闻佛法都是文会成就。其实你要问自己说，你听闻佛法，佛法生三宝，在你心中是不是真的能够产生这样子一种清净的作用啊？它你能不能，你有没有达到正性呢？完全具足啊？我们说信心呢，以信心呢、啊，信心它的特色在这个。以静为性，也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有信心的话，你想到佛法生三宝，佛法生戒，你的心会清净，完全没事了。有没有这样子的功夫？那就表示你的，他就让你，就是说，他有那种你心很乱很乱。但是这个东西一下，这个三宝一下去的话，它就能够让你这个平静完全舒服了。 就是你要能够呢修学佛法，修学到那个程度才叫做正信具足，然后呢这个时候对佛法的了解也能够建立起来，才是叫做闻慧。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子听呢，其实都还是只是泛泛的听。
师父，如果人的性格比较属于比量型的，就是要经过自己的思考逻辑思维以后才能够相信，但是往往就是我们还有不一定有达到那一程度的知识，或者有那一层的那一种思维，对吗？所以在那种时候，我们就比较多只能靠圣言，就是这样子先相信才来信。
对，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两个互用啦。其实并不是说只能用这个用这个，只是说这是几个方法。就像说有一些比较，像说有一些我们能够理解的，像因果的，我们就会用比量的方式去在做经历。其实可能有时候开始我们就相信了，但是经过我们比量，我们更对它更认识。然后呢，有一些比如说禅定的境界，第四禅什么的，我们还没达到那个境界，我们只能够说相信佛所说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层次。
这样如果说比量的话，会自己在那边想嘛，可是有时候想就会觉得你想不出一个结果，这样是不是越想越多？这样是不是要用点圣言量会比较？
所以你在想的时候，这个比量你想的时候要就是根据你那一个就是那一个问题去想，而不是胡思乱想的。就是说我就像说你在做一个题目一样，你要 solve 这个题目，你当然要用相关的方式相关的道理来解答，而不是这个天马行空的乱讲的。就好像你要写一个 thesis， 你要慢慢，好，这个题目这么大，我要慢慢的怎么样去切入，怎么去切入，怎么去解决，怎么去解决，是这样子啊。还有一个问题是
那
还有重要的就是说在闻听闻佛法的时候呢在心境善知识的时候呢，我们有说到呢也是要注意的，就是有所谓的依法不依人。也就是说我们要依善知识，就是说要跟他学习法，但是有着很多情况呢，就是常常会有人产生一种眷属爱，就是这是我的师父，然后就是好像变成其实是比较情感性而不是理智性的。那所以呢，这不是我师父，我不跟他。那其实呢，只要讲的是正确的，我们都必须要尊重啊。所以这个是依法不依人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是的，很多人是依人不依法。不管其他的师父讲的是对的，这个讲的不一定是对的，他还是依人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依法不依人，这个是很重要。第二呢，多闻熏习的时候呢是依意不依语，就是说你看那个经典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在那个文字上，当然文字来表达那个意思，但是呢我们不要在那边，这个我们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了，然后要掌握它的意义啊。那不要呢是说在那个文字上呢去那边这个争执不已。比如说两本书用的是不同的名词，但是你都知道它是讲什么了，那我们就会掌握是它的意思，而不是在文字上说哪一个文字比较漂亮。当然或许有另外，如果说另外一个容易让人家产生误解的，当然我们要改正了。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不要说因为这个只是停留在文字的那一个阶段，我们要从意义去了解啊，这是很重要。那这个如理思维的过程呢，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这个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了义呢，就是真理的意思。你要依真实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从这个我们如果不要说到大圣的话，从小圣的话呢，就是你要依，比如说佛，你要依呢无常、无我、缘起这些道理呢，就是能够带你朝向真实解脱的这种涅槃极境的这种真理呢，来做你思维的这个基础。你不能够拿不了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捐钱有功德啊，这个功德有多少，这个是其实是还是属于就是说让一些还在想说在六道里面能够活得更好的这一些人而说的法。所以从解脱的境界来说，这个是不了义的啊。如果你停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会就好像还有功德，还有善事，这个善事比那一个恶业可以不可以啊？那所以你就会这样子去想，你就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框框了啊。所以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那法随法行的时候呢，要依智，不依是，什么是智？什么是是呢？那个智呢，就是这个我是呢，这个是呢，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的，就是它不是圆满的啊，就是有漏，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呢以我们自我为本，跟外境接触而产生的一种观念。那这种观念其实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啊，是我们六根对热六尘，然后我们就一个认识，然后就把它抓住以为是我，然后一个这是我认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以我为本而产生的一种妄想的分别啊。那如果依这样子的一个判断来进修的话呢，那是很难得到解脱的。所以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说比量的话，就是不能够依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去做比量。你如果从完全依自己的意识这样子呢，然后一个很大的一个我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去做分析的话，那就超越不了。你要以佛的教法啊，去这个要依佛的教法呢。刚才我们说这个以了义的教法呢去做分析，然后呢智呢就不同，智呢它是突破了这个破除自我的执着。把我放下啊，不要有一个我的执着啊，这个没有，就是是一个无自性、无分别的一种智慧的观察，它能够帮助我们降服我们自心的烦恼。所以换句话说，是呢是与还有一个自我的观念的，所以一个自我的观念，然后从那边产生的这种分别判断啊，那智呢是已经突破了我。从清净的角度真实的看待问题啊，那所以这个修慧的时候是要依智不依事啊，这个是叫做事依。那这样子的一些修学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按部就班的修学呢，才能够让我们慢慢真正去体会啊佛的一个教法。所以学习佛法呢，我们先谈学习佛法呢，它的基础是建立在这个正信正见啊，以皈依三宝为起步，就是上个星期我们谈到的，然后进一步清净善知识、多闻熏习啊。那所以记得清净善知识的时候呢，还有多闻熏习的时候，谦虚的心、恭敬的心啊、信仰的心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听闻佛法的时候要避免成见啊，避免这个。不专心、散乱心啊，还有较慢的心啊，那还有就是要知道说自己很想求得，知道说自己有病，希望说求医，要有这种心态啊。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呢，就不会很努力了啊。那所以从皈依三宝，然后呢就清净善知识啊，然后多闻熏习，然后接下来就如理思维。然后跟随法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让我们呢这个
这个能够体会到一个正法，那这样子呢让我们去觉悟到佛所觉悟的真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修学的步骤，所以修学佛法的步骤也就是启发智慧的一个步骤。好，那今天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如果说他不能够有信心的去接纳某一个教法，就比方说自己还不能够体验的话，这样子没有不能完全，就是因为自己还不能证知嘛，所以还不能180的去相信这门教法或这一个法门的话，这是一种骄慢或者是一种谤法的一个行为。
你不相信的话，你也不需要去诽谤啊。
不是诽谤，就是说
你也不用，你也不用去跟别人说不要相信这个，就是你自己还不太能够完全接纳，那我们就等到我们能够接纳的时候，就是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之所以不能接纳，是因为我们可能根性是那种是自己要体验的，我们才能够接纳的。那所以换句话说，当你不能接纳，当你觉得你还没有体验，是不能够100%接纳的时候，你也不要完全排斥它。至少是说你要尝试去学习它啊，对，就像说这个佛陀这个经典里面常常有这个譬喻，就是说有人呢从山上下来，说山顶上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有很大很大的池塘，有很大很大的树，也很漂亮很漂亮的石头，那告诉乡下这个山下的这些村民呢，说你们如果沿着这一条路上去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这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些人呢就会想说，好，我们就跟着这一条路上去。有一些人就会说，我们没有看到，我永远不要上去。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永远上不去。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相信佛陀所说的，虽然有一些我们还不能做到的，我们暂时不能够100%的完全接纳他，但是因为我们相信佛所说的其他教法，那也相信佛的功德，那既然佛他是大智慧大慈悲清净的，他没有自我，那他是清净的，他也不会骗人，所以呢佛是不说妄语的，那既然佛不说妄语的，所以我们相信佛，所以我们暂时就接受他所说的话，然后我们自己再慢慢的去修学上去。
这样意思是不是说，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是无我智跟无法智，就是没有我智跟法智，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还会有法智，就是说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
我们现在肯定会有啊，我只有法师都有，只是说在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多从这些角度来，就是当我们产生执着的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多去以这个无常无我啊缘起的这种教法呢，来去分析我们看待的事情，慢慢减少我们的执着。能够破我执破法执。讲的那么得到那么快的话，那太好了、啊。然后问题是，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我们根深蒂固，我们这个潜意识里面这种观念非常非常的强。即使有一些人说，我很无我的，有的人说，我什么都放得下的，我很无我的，他已经自己在自相矛盾了。所以呢，这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经过多闻熏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听了，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做到，但是有时候你再来多听的时候，你发现哎，好像其实并没有完全做到。所以这个多闻熏习很重要。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多思考、多反观，然后慢慢确定自己的生活行为越来越接近佛法，越来越跟法相应，到最后呢都是跟法相应的，所以才会境界成就嘛。啊，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心就不会散乱，也蛮稳定的，那这个时候你的修学禅定就很容易进步啊，然后再从禅定的时候再启发真实的这个智慧。那所以呢，希望大家好好用功。 啊，最主要的从现在呢是要奠定我们对三宝的一个信心，把三宝真的放在我们心中。虽然你们大家现在或许不会感觉到好像有什么需要，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说有三宝在你的心中，不单单在你读书的时候对你帮助，到你以后毕业过后啊，这个成家立业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还好有学习的佛法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希望他能够呢一直引导你们的啊一生啊，生生世世都能够跟佛法生在一起。
嗯，